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25讲，铁萨洛尼加前书，提摩太和提多。 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5讲中关于铁萨洛尼加书、提摩太和提多的内容。好吧，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我想结束我们周一开始研究的铁萨洛尼加前书和铁萨洛尼加后书，然后开始讨论保罗书信集的最后三本书，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然后是算是总结了我们对保罗书信的整体讨论，这可能会带我们进入周五。但今天至少我们要开始看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第二章，正如我所说，这是我们要看的保罗书信集中的最后三封书信。然后我们进入新约的最后一部分，从希伯来书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但让我们从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会看结束铁萨罗尼加书，并从保罗书信集的最后三封书信开始。天父，我们再一次谦卑地想到并认识到您会像您的生物、您的创造物一样与我们交流。主啊，正因为如此，我祈祷我们会注意到需要仔细聆听您的话语，因为您的话语不仅仅是书面交流，而是包含您的话语和您的话语的一系列文件，给你的人民的启示。因此，为了准确地理解这一点，所有的痛苦和努力以及所有的时间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因此，我祈祷这堂课能够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以便更好地准备好听到您的话语，就像第一批人们会听到的那样。但今天你们的人民也应该倾听它。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吧。我们最后看的是铁萨洛尼加后书，我向你建议，这可能是对铁萨洛尼加前书的部分回应。也就是说，也许保罗的读者，铁萨洛尼加的读者，对铁萨洛尼加前书中保罗的信做出了回应或过度回应。而保罗本人在铁萨洛尼加后书中也提到了一封自称是他写的信的可能性。但要点是，铁萨洛尼加人在铁萨洛尼加前书之后的某个时候认为，铁萨洛尼加人那时认为他们已经在主的日子了。出自旧约的短语主的日子，并不是指24小时的时间，而是指神再来审判邪恶、奖赏并拯救他子民的时刻。现在铁萨洛尼加人认为他们已经到了主的日子。因此，铁萨洛尼加后书主要是为了消除他们的这种观念。保罗通过指出我们周一简要提到的这三件事来做到这一点。他对铁萨洛尼加人说，基本上你不能在主日到来，因为在主日到来之前必须发生某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你们还没有处于主的日子。他在铁萨洛尼加后书第二章中提到的三件事是悖逆、不法之人以及保罗所说的限制者，现在有一个限制者将被除去。因此，除非这三件事发生，主的日子才会到来。我说问题是，纵观解释的历史，我们还没有就这三件事可能是什么达成共识。尤其是这最后一个制约因素是什么。正如我周一很快就经历过的那样，人们进行了无数次尝试来找出限制因素是什么。有人说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本身就是抑制邪恶的克制者。有些人认为这是上帝本人。有些人认为圣灵是要被除去的限制因素。有些人说教会才是要被移除的限制因素。其他人则表示福音将被删除。还有其他建议，所以我们真的无法确定它是什么。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问题的一部分是您需要牢记两件事。其中之一是保罗以前已经教导过他们这些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他在铁萨洛尼加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中说，你不记得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就告诉过你这些事情吗？显然，当他之前在一次传教之旅中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毫无疑问地教导过他们这一点。所以现在他认为没有必要详细阐述和讨论更多细节。所以想必他的读者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些蒙在鼓里的人也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顺便说一句，大概这三件事可能发生在保罗的一生中。这些事情很可能在保罗的一生中发展和发生。但他的主要观点是，某些事件还没有发生，所以铁萨洛尼加人不应该认为他们是在主日。后来在铁萨洛尼加后书中甚至提到了一些铁萨洛尼加人不工作，并且有一些猜测认为，这可能与他们认为因为他们已经在主的日子里而要欺骗其他人的事实有关。人们不需要工作。 但保罗写信只是为了让他们相信，在这三件事发生之前，无论他们是什么，无论何时发生，在他们发生之前，主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因此，帖撒罗尼迦人不应该被欺骗，以为他们已经生活在末日或主的日子。那么我们如何比较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和二章呢？一方面，帖撒罗尼迦前书明确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和基督徒耶稣基督可能再来，当他回来时，他们将充分参与围绕基督再来的世界。然而，帖撒罗尼迦后书警告他们不要过早下结论说主的日子已经来临，并且已经到来。因此，在正典中，通过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并列在同一个新约正典中，以及他们对基督降临的略有不同的观点，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不能起到相互平衡的作用。因此，帖撒罗尼迦前书提醒我们，基督可能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但是，因为再次阅读第四章，保罗甚至说耶稣可以在他们有生之年再来。我们这些还活着并留在主再来时的人将被提到空中与他相会。所以我们必须活得好像基督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一样。然而帖撒罗尼迦后书提醒我们，基督可能会延迟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假设他一定会这样做。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基督可能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但帖撒罗尼迦后书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假定他一定会这样做，他可能会推迟。关键是，无论哪种情况，上帝的子民都为这两种情况做好了准备。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总是与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相关。我记得是为了向你们展示，如果我们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我们就会面临犯错误的危险。因此，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强调的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基督可能会延迟，这可能会导致一种观点，好吧，我迟早会让我的生活井然有序。我有足够的时间让我的生活井然有序。但是即使是第一个，基督也可以随时回来。我一直在想，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也就是1990年及90年代初，老乔治·布什担任总统时，我实际上就在牧会一座教堂。我记得有一次，海湾战争正在升温，我打开一个广播电台，里面有一个数字，一个基督教广播电台，有很多预言大师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还有一个著名的全国广播电台基督教广播电台。许多预言大师围坐在桌子旁，谈论这些事件以及他们如何融入圣经预言。我记得其中一个人说，好吧，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间来加强我们传福音的努力，并带领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归向耶稣基督。我想，这是个好建议。但无论如何，无论人们认为末日是否临近，这都应该发生。然后下一个人和我会隐瞒名字，以保护这些人的罪孽。下一个人，当这个人这么说时，我的下巴张开了。一个相当知名的人说，好吧，我认为基督徒需要兑现存入他们的 CD 并清空他们的银行账户，并将其投资于主的工作，大概是他的教会和他的事工。但基本上，他说，因为这就是结局。而对方也同意了，是的，就这样结束了。我们需要采取严厉措施，你应该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主的工作中，因为这最终将成为哈米吉多顿之战和世界末日。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所以近20年或更长时间后，我真的很遗憾那些认真对待这个建议的人。但他忽略了我们根本无法了解的视角。基督徒必须为这两种情况做好准备。我们必须生活的好像基督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但我们也必须生活的好像他可能会延迟回来。我们必须像基督一样生活，因为基督可能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但我们不一定能假设他会回来。因此，基督徒必须为这两种情况做好准备。事实上，我确信这种平衡贯穿于整本新约圣经，既期待又延迟。过分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我认为有时会导致误解。实际上更糟糕的是，行为相当愚蠢，因为希望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个家伙在90年代在广播中提出的建议。因此，我认为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以及他们略有不同的末世论放在一起，可以表明他们是如何互补的，以及我们如何需要倾听两者的意见。因此，也许当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时间来共同行动， 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议程做自己的事情并享受自己的生活时，我们需要听到第一个铁撒罗尼家人的信息。但是当我们忍不住想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时，比如你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的故事，我仍然偶尔听到这样的故事，即人们因为认为自己不会而提取银行账户或大额贷款，必须偿还他们，因为基督要回来。当我们想做类似的事时，我们需要听铁撒罗尼迦后书的信息。你不知道，基督可能会拖延相当长的时间，你将不得不偿还贷款或其他什么。因此，基督徒必须明智地根据这两种观点生活，并为这两种情况做好准备。好的，首先是提摩太，接下来实际上是我们要读的接下来的三本书，保罗书信集中的最后三本书。你会在圣经中注意到腓利门是保罗书信集中的最后一本书新约圣经，但我们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哥罗西书中处理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看的最后三封书信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新约圣经的学生常常将这三本书合称为教母书信。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了称为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比书和腓利门书的书籍，因为他们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尽管对于他在监狱里的位置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些通常被称为教母书信，很可能根据其内容，他们可能有比教母书信更好的名称，但可能是根据其内容，因为特别是提摩太前书解决了许多与教会有关的问题。他谈到选择长老和执事，他谈到了一些关于教会的结构和教会的功能是什么。提摩太，保罗写这封信给提摩太，我们会更多的谈论他，但他常常被视为这个教会的一位有效的牧师或领袖。因此，出于这个原因，这些书信通常被称为教牧书信，尽管他们可能有比教牧书信更好的名称。正如我们所说，在我看来，新约中最有资格称为以弗所书的书就是提摩太前书。请记住，我向您建议，我们称之为以弗所人的这封信很可能不仅仅是写给以弗所城的。事实上，以弗所的这句话可能并没有出现在原始手稿中。以弗所书实际上可能是针对非常广泛的读者的，没有针对特定的基督教团体或教会，也没有针对特定的问题。然而，首先提摩太显然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他是写给提摩太的，但提摩太要把他的内容转达给以弗所城的一个教会。所以在我看来，提摩太前书是一本最能被称为给以弗所书的书，因为这就是他最终的结局，是对以弗所城的教会说的。现在我不一定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请记住，因为保罗的书信很大程度上是按照长度顺序排列的，每当我们有第一和第二，例如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铁撒罗尼迦前书、铁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我们不一定可以假设这就是他们的写作顺序。因此，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是他们在新约中出现的顺序，但不一定是他们被写成的顺序。现在，我认为有一件事是每个人都会同意的，那就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本书，至少我们知道。因为当你读到它时，保罗显然面临着死刑。他在监狱里，他意识到这是他路的尽头，这是他生命的终结。因此，提摩太后书显然是最后一本书。问题是，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从哪里来？再说一次，我不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许多人主张先写提多，然后写提摩太，尽管有些人主张，或者先写提摩太，尽管有些人主张相反。但基本上你需要知道的是，第一，再次，有一些，他们出现的顺序不一定是他们被写的顺序。但第二，我们确实知道的一件事是第二个提摩西是最后写的一本书。保罗显然面临着死亡和刽子手的封锁。所以这是他最后最后最后的沟通。首先，提摩太前书和提多后书，尤其是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的另一件事是，这些书信经常被质疑是否是保罗真实写的。原因是在第一世纪，实际上在第一世纪之前，甚至稍晚一些的时期，我们有证据表明假名，即用别人的名字，用假名写作是相当普遍的。某些文学类型和文学流派中的现象，即通常出于各种原因，文学作品的作者可能会选择以他人的名义来写一些已故的知名人物或著名英雄，也许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威写作。 也许他认为，这个人认为他实际上是在按照那个已故人的精神来写作。有人质疑其是否具有欺骗性。换句话说，人们是否认为他们实际上正在读那个人写的东西，或者他们是否知道，你知道，保罗并没有真正写过这个。我们知道，这是某人只是用他们的名字写的，所以他不会欺骗他们。而且作者并没有试图对他们进行快速的攻击，并试图欺骗他们认为保罗实际上写了这篇文章。但假名即用别人的名字，尤其是已故的英雄或知名人物的名字，似乎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文学手段。因此有人提出的问题是，新约圣经中是否有任何文献可能是假名的？许多人认为提摩太一和提多二是最佳人选。有几个原因。有些人认为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的语言和风格是教母书信。他们会说，当你将这些书信与我们知道保罗所写的书信进行比较时，罗马书、加拉太书等书信的核心，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这些书信是我们知道保罗写的。他使用的风格和词汇与那些书是如此不同，保罗怎么可能写这些书呢？另一个问题是，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神学差异，同样是在教母书信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第二章，以及我们知道保罗写的一些早期书信，加拉太书、罗马书等之间，似乎存在深刻的神学差异。差异。例如，没有提到保罗其他书信中出现的一些神学主题，例如因信称义，而且他在其他书信中谈到的一些主导主题也没有出现。否则他们的开发方式会略有不同。保罗似乎更多地认为福音是一种固定存款，是他所传递的一套固定的教义或教导。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与保罗的教导以及他在其他书信中对福音的强调有明显的区别。因此穆罕中似乎没有一些神学主题，或者主题的发展与保罗其他一些书信中的主题略有不同。因此这导致许多人认为保罗没有或不可能写这些信。最后一件事，后来的教会组织。有些人在教母书信中看到了一个相当高度组织和结构的教会。他们说的是，当教会在第一世纪刚刚开始时，他本来会期待基督的到来，随着他的成长，他会变得更有魅力和松散的结构。但随着他开始安定下来，开始成长并适应长期发展，就需要更仔细地组织他。因此，他会有长老和执事以及精心组织的领导层。有人说，这就是教牧书信中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教牧书信必定是后来才出现的。它体现了结构化的领导力。它反映了一种教会组织和结构，只有在保罗去世后的某个时候才会出现。因此，保罗不可能写下这句话。因此，出于这些原因，并且因为用别人的名字写作的笔名相当普遍，一些人相信保罗没有或不可能写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一和二。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门徒写的，也可能是保罗的一个追随者写的。保罗死后，保罗的追随者现在以保罗的名义写了这本书，以解决以弗所的情况。也许这些信的读者都知道这一点。也许他们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甚至不会想到保罗写的。他们知道他已经死了，而且他们只知道化名是一种常见的手段。所以我们知道这可能是保罗的门徒或追随者写的这封信。有些神学主题的发展似乎与保罗书信其他地方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教会组织。所以他们会说，你知道，你读过哥林多前书，那里的教会更具魅力，强调恩赐，而现在你有一个更仔细结构的领导层来管理教会。他们说这更能说明教会在经历了改革之后的情况，存在一段时间，或者再一次，福音现在更多的被理解为一种教导的沉淀，一种保罗所传承的更明确的教导体系。另一种是教牧书信的伦理。有些人认为教牧书信的伦理强调敬虔，他们强调在其中生活，试图以一种反映教会开始在其敌对的异教环境中安定下来的方式生活。因此，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的伦理学更多的试图向教会展示如何与他们将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世俗世界和谐相处，以及如何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然而，同样的假设是，早期教会会想，好吧，耶稣很快就会回来，因此会据此生活。现在有些人认为，不， 提摩太书一和二认为教会将会存在一段时间，现在他们被告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和谐的生活，并以一种不存在的方式生活，不要过多地破坏社会现状。因此他们会指出所有这些并说，这只是提摩太前书似乎反映了保罗一生之后的更晚的情况。因此鉴于假名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手段，保罗可能是保罗的门徒，他写下的内容是保罗可能在几年或更长时间里对以弗所教会说的。保罗死后。再说一次，也许读者不会感到不安。他们会想，我们知道保罗死了，我们知道这不是他写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门徒以他的名义写的。所以他们没有被欺骗，提摩太前书和提多后书一章和二章的作者也没有被欺骗。你喜欢那个吗？我的意思是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它被接受为圣经，特别是如果教会认为这是因为保罗写的，我们应该接受它为圣经。那么如果这封信真的不是保罗写的，他们是不是被欺骗了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似乎早期教会教父的见证，记住那些教会领袖和那些在使徒时代之后写作的人，早期教会的见证是保罗写的。我的意思是，从理论上讲，我不得不说，如果可以证明新约中的笔名写作只是一种不会欺骗任何人的文学手段，那么我对新约中的笔名写作没有任何问题。但问题不在于这在理论上是否可能，而在于这是否真的发生了。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作品视为不是保罗写的，而是他之后的人写的笔名作品？我建议，虽然我们可能无法以科学精确度获得 100% 绝对的确定性，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保罗确实写了这封信。从早期教会的见证开始，保罗是这些书信的作者。我的意思是，你首先从语言和风格来看这些反对意见。尽管我们保罗写的书比新约中任何其他作者都多，但仍然没有足够的保罗著作来进行比较，来确定什么保罗可以写，也不可能写。换句话说，如果我想比较作者的风格和他们使用的词汇，我需要比新约中更多的保罗著作。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确实没有足够的著作来明确地说保罗不可能以这种风格写作，或者保罗永远不会使用这些词汇，或者他们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保罗无法使用这些词汇。书面，我们只需要比我们必须做的更多的事情来确定保罗可以写什么或不可以写什么。因此有趣的是，大多数认为保罗没有写这些书信的人不再那么根据风格和词汇来争论，因为他们认识到从统计上看，我们只需要更多保罗的书信才能更有信心。第二个也是神学差异。再说一次，在我看来，首先是为了回应那些说好吧，因为提摩太书一章和提多书二章没有一些主要的教导，比如因信称义，而且你不是靠着行为得救法律，而是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和和解的语言的恩典。我们在保罗的一些书信中反复看到的一些神学主题，事实上他们没有出现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我的意思是，保罗每次都必须说出他所相信和所想的一切吗？有没有可能是他所处理的情况导致他以这种方式修改了他的信，以便他可能强调其他主题或其他他通常会强调但此时没有强调的主题？可能有多种原因导致他没有强调他之前的一些相同主题，也可能有原因导致他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我实际上不相信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和二之间的距离，对不起，提摩太和提多书一和二以及保罗的其他书信之间的距离，我不相信差异如此巨大，主题发展得如此之快。保罗不可能写下这些话。所以我再次强调，中间的那个我认为需要谨慎使用。我们不能明确地说保罗不可能写下这个，因为他没有强调这一点，或者因为这个主题是这样发展的。我认为这些需要谨慎对待。最后一个就是后来的教会组织。事实上，当你仔细阅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和后书二以及提多书时，你会发现其中关于教会组织的内容实际上很少。保罗主要关心的不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和组织化的教会。你所要做的就是仔细阅读这封信，它实际上很少提及教会的组织和结构。事实上，如果你回头看，我们已经看过腓立比书了。有趣的是， 腓立比书首先向腓立比教会的长老和执事讲话。因此，我认为说一世纪初的早期教会从未被结构化，并且直到后来才拥有领导层的说法有些牵强。看来，很早以前，教会就确实有一个结构和一个领导层。提摩太书一章和提多书二章确实似乎没有什么超出我们在保罗早期书信中发现的内容，即一个高度组织和结构的教会，有主教、执事、一位主要长老、一位首席主教和其他人。主教们，一提摩太和提多根本没有证明这一点。因此，归根结底，我要建议的是，这些最终都不是确定的。是的，他们提醒我们，也许我们不能得出绝对确定的结论，除非保罗在这里说，是的，我写了这些。但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推翻早期教会关于保罗写这些书信的见证。因此，我将假设保罗实际上是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作者，并继续前进。两者之间的差异与他的情况、他所面对的情况等有关。那么，提摩太前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将从提摩太前书开始。我所说的关于保罗作者身份的内容，无论是否是保罗所写，对这三者来说都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目的也是如此。但现在通过谈论目的，我想主要关注提摩太前书。为什么写这封信？你如何阅读和解释提摩太前书与你认为保罗在做什么有很大关系。常见的方法在一段时间内是传统的方法，我称之为教会手册方法。提摩太前书只是作为提摩太如何管理教会的指导手册而写的。因此，他给了他在敬拜中该做什么的指示。他给了他关于如何选择长老和执事的指示，第三章。他给了他关于如何管理教会中不同群体，长老应该做什么以及执事应该做什么的指示。因此，提摩太前书就成了一本教会手册，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指导手册，告诉他如何治理、管理和照顾以辅佐教会。因此，难怪今天我们经常呼吁提摩太前书支持或证明某些教会政府的合理性，无论是公理会类型的政府、长老统治类型的教会政府，还是长老会或圣公会类型的教会政府，一提摩太经常呼吁支持这一点。或者当谈到我们如何选择教会中的长老和执事时，他们应该做什么？好吧，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找到可以帮助我们破译这类问题的信息。我不想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我想提出一些不同于普遍持有的观点的观点，即提摩太前书是一本教会手册，只是一本关于如何管理教会的指导手册。关键就在提摩太前书的开头。我还在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我们到了。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三节和第四节。保罗说，我恳求你，蒂莫西，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被命名为蒂莫西，因为他是主要的收件人。保罗说，提摩太，我劝你留在以弗所，正如我在去马其顿途中所做的那样。很明显，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留在以弗所，这样你就可以教导某些人不要教导不同的或错误的教义，也不要沉迷于神话和无休无止的家谱，这些神话和家谱促进了猜测，而不是通过已知的神圣训练。信仰。换句话说，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我们在保罗的几封书信中看到的目的，即打击某种错误的教导。这种教导现在已经渗透到教会，并威胁到真正的福音。所以，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很可能是保罗指定了他的一位同工提摩太，因为保罗出于某种原因，不同的原因，不能亲自到场，所以保罗现在指定提摩太去以弗所教会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警告人们不要教导这种错误的教义，或者这种错误的教导。这种教导会促进对家谱等无休止的猜测，而不是通过信仰来接受真正的福音训练和耶稣基督福音的真正进步。因此，提摩太前书并不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做教会的教会手册，它主要是一本为告诉提摩太而写的书，指导提摩太如何应对已经渗透到以弗所教会的错误教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提摩太前书与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属于同一类书籍。保罗在这些书中讨论了某种现在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构成威胁的异常教导或错误教导。因此，我认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要做的主要不是，我应该说，主要是告诉提摩太如何传播福音， 而是指导他如何处理这种渗透到以弗所教会的错误教导。因此他指定提摩太去那个教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另一件事，当你读提摩太前书时，很明显提摩太是一个调解者。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但他不是在指示，主要是在指示提摩太，他是在给提摩太指示，这些指示应该传递给以弗所教会。所以保罗是通过提摩太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最终他们是遵守提摩太前书以弗所教会大部分指示的人。但蒂莫西是中间人，是调解这些信息的调解人。因此保罗向提摩太讲话，因为提摩太负责以弗所教会，而提摩太则要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以弗所教会。所以我认为这意味着提摩太前书大致是这样的。然后当我们理解提摩太前书的目的时，保罗是在指导提摩太如何对抗这种已经渗透到以弗所教会的错误教导。那么我认为提摩太前书可以在其每一章每个主要章节中看到。部分可以被视为提摩太在打击和处理这种错误教导时应采取的不同方法。因此首先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对抗错误教导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强调神恩典的福音。有趣的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中，保罗实际上是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一个被神的恩典拯救或抓住的人，他已经脱离了以前的处境，现在通过神的工作而被拯救和拯救。耶稣基督。因此打击错误教导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强调神恩典的福音。第二种方法，同样这些划分只是粗略的第一章第二章，但打击错误教导的第二种方法是遵守正确的教会秩序。最有可能的是，错误教导的部分作用是在教会聚集敬拜时造成混乱和破坏，导致他们以一种非常令人不安和完全非传统的方式做事。因此保罗呼吁教会恢复聚会敬拜的正常秩序，这非常重要。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但是第二章的全部内容都是针对教会聚集敬拜时的情况，而不是基督徒在家里或私下所做的事情，或者不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但第二章的整个背景是教会聚集敬拜时的情况。打击错误教导的第三种方法是选择合格的教会领袖。这是保罗谈论挑选长老和执事的部分。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看看其中的联系是什么。第四章，鼓励先知恢复对教会中各个群体的适当待遇。因此，在第四章中，保罗谈到了不同的群体，寡妇，以及他们如何对待长老，以及教会中年轻人，如何对待年长的人。如此看来，这种错误的教导，无论它是什么，都在教会中造成了破坏和混乱。现在，保罗再次试图恢复这一点，呼吁他们观察并小心对待教会内不同群体和不同人的方式，包括他们的领导层。这实际上是第五章。打击错误教导的最后一种方法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要鼓励正确对待教会领袖。我暂时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尽管我犹豫是否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再次不这么做，这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西方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希望将一切都封装在一个优美的原声片段或一个优美整洁的主题中来包裹一切。但看起来，如果我要选择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一节或一节经文来概括这本书的主导主题或其中一个主导主题，我会选择第三章第十五节，保罗在其中说，如果我延迟了，我会备份并阅读十四，我希望很快就能找到你。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我实际上希望有一天能去以弗所拜访你，但我写这些指示给你是为了如果我迟到了，你可以知道一个人在上帝的家中应该如何行事，这就是上帝的家，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堡垒。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章第十五节总结了保罗在这封信中所做的事情。他要以弗所的基督徒知道，在作为神的家，作为真理的柱石的教会中，他们应该如何行事。我认为所有这些指示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教会，这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世纪人们普遍将教会理解为家庭。就像家庭运作有某些功能和某些方式一样，保罗希望教会作为神的家也能反映出这些功能和方式。这在第三章和第十五节中得到了反映。现在我想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中的几段经文，只是为了证明理解背景如何会改变我们处理经文的方式。第一个是，我不记得这是否在我的 没有。我会把这个备份以防有人还在写。我想看的第一部分是第二章中的一部分，我不想在这些上花费大量时间，但同样，这足以掩饰尝试理解某些文本所涉及的问题，因为为什么他们可能是保罗写的？这些经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如何回应已经渗透到教会的错误教导问题？这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二章的最后几节。保罗说，有人穿着金子、珍珠，还把头发编成辫子吗？你不应该这样做。我刚读过。不，我们会回去讨论这个问题。让女人在完全服从的情况下默默地学习。我不允许女人教导男人或对男人拥有权威。她要保持沉默。因为亚当首先被造，然后是夏娃。亚当没有被欺骗，但女人却被欺骗了，成了一个犯罪者。然而，只要他们继续保持信心、爱心、圣洁和谦虚，他就会通过生育而得救。对于这样的文字，我们该怎么办呢？再说一遍，我们认为这相当简单，所以是的，我们不能佩戴珍珠和金子，不能编辫子，女人应该保持沉默，不要教导男人，或者对男人有权威，或者说话。让我说几件事。第一，首先要记住的是，无论你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它指的是教会聚集敬拜的情况。因此，它并没有说明家里发生的事情，或者一个人的私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或者不是这些不感兴趣，我只是想证明保罗的主要焦点。这不是谈论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保罗正在谈论教会聚集敬拜时会发生什么。第二件要理解的事情是，保罗再次强调了一种错误的教导，这种教导已经渗透到教会中，并且显然已经在礼拜仪式中造成了问题。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些脱离情境的教学。保罗只是没有坐下来说，我要教导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他正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由这种错误的教导引发的，无论它是什么，现在已经在教会内部造成了混乱。现在，让我提出其他建议。我的图书馆里有一本有趣的书，作者名叫布鲁斯·温特 （Bruce Winter）， 他是一位来自英国剑桥的英国学者。他写了一本有趣的书，其中根据1世纪的文学证据，他认为罗马世界中存在所谓的新女性或新罗马女性的概念。事实是，尽管公众和一般民众以及皇帝，特别是1世纪当时的哲学家，虽然基本上不赞成这种做法，但还是有一些人提倡新罗马的想法。女士，那是一个标榜自由的人。这是一个穿着挑逗的人。基本上，他们标榜和破坏了传统的婚姻角色和婚姻的价值。他们只是在炫耀1世纪的社会习俗和所有传统角色。再次宣扬这种炫耀财富的行为。再次穿着挑衅，表现出对配偶和丈夫的不尊重。这有可能是现在已经渗透到以弗所教会的事情之一吗？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保罗公开反对佩戴金子、珍珠、辫子和昂贵的衣服了。不一定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但这有可能正是这个新的罗马女性概念所暗示的吗？因此，他告诉他们的是，这些事情本身并不是错误的，但不要以这位新罗马女性所提倡的挑衅性和不尊重的方式穿着。此外，即使在保罗的指示中，他说女人不应该对她的丈夫有权威或教导她的丈夫。那么，这是否有可能再次反映出这位新罗马女性的倾向，即再次炫耀传统，表现出对丈夫的不尊重，表现出对传统婚姻、婚姻价值和婚姻中传统角色的不尊重？让保罗感到不安的是，这种现象现在已经渗透到以弗所教会，并出现在他们的敬拜中。妇女们的到来和穿着都反映了新罗马女性的风格，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甚至受到一些人的谴责，异教哲学家和一般罗马公众。现在，保罗希望这种情况停止。他不希望女性表现得像这个概念，一个新的罗马女性。她们只是有点叛逆，炫耀社会习俗，破坏所有传统价值观，穿着挑衅和招摇，不尊重他们的丈夫，穿着不尊重婚姻，等等。保罗希望这种情况停止。所以，了解一点背景，也许可以帮助你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写，为什么他会这样写。为什么他禁止某些着装方式？为什么他禁止妇女在教会里教导并拥有？因为这可能是这种错误的教导，也许是这种来自1世纪的新罗马妇女观念现在已经渗透到以弗所教会，并造成各种破坏。保罗希望他停止。 是的，这是可能的。也许他说的是非常绝对的话，这已经足够严重了。也许这种情况，这是我在谈到我们如何应用这段经文时想要讨论的要点之一，但问题之一可能是，换句话说，保罗只是希望他停止在这个情况。也许他已经渗透到教堂，并造成了如此多的问题，以至于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结束他。所以他说话的语气相当强硬。是的，可能是。也许他处理这件事的方式可以反映出他在之前的信中处理情况的方式的不同。但每个人是否都看到了，从表面上看，保罗是在回应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即错误的教导以及新的罗马妇女观念，甚至连异教哲学家和社会中的其他人似乎也不满意。现在这已经进入了教会，至少有一些女性受到了影响，现在保罗正试图阻止他，因为他在教会聚集做礼拜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女性的穿着就像这位新罗马女性藐视社会习俗，衣着挑衅，表现出对婚姻和伴侣的不尊重，保罗希望这种情况停止。所以他说，不要穿成那样，而且你知道，不要对你的丈夫进行教导和权威，以此作为你不尊重他们的表现。问题是，保罗在其他情况下是否会像其他教会那样说类似的话？是的，这与哥林多前书第11章相比如何？有趣的是，他给了他们与哥林多前书第11章相关的指示。保罗在其中讨论了敬拜的情况，他实际上给出了我们没有谈论的部分。因为我知道我们会在提摩太前书这本书中讨论这个问题，保罗也在敬拜的背景下讨论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开始讨论这里的主要辩论，我不想解决它，我的目的不是解决它，而只是让你看到这个问题。主要争论是，保罗在第二章中的指示是否具有普遍约束力，即保罗是否会对1世纪或21世纪的任何教会说类似的话。换句话说，保罗在第二章中关于女性在教会中不可教导和对男性拥有权威的指示对今天是否具有约束力，它是普遍的，还是更具文化性和局限性？保罗的这些指示是否只是针对1世纪的以弗所教会，而不一定是针对其他任何人？因此，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保罗都很高兴女性能够教导、传道，并对男性拥有权威等等。但在以弗所，他却不是。或者，这是否是保罗对任何教会的渴望？我们将在周五详细讨论这一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5讲中关于《帖撒罗尼迦书》、《提摩太》和《提多》的内容。